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星期四4月9号颁布上诉裁决，认定香港政府在危害公安情况下引用紧急法、紧急立法合宪，但合法游行集会下禁止蒙面及警方要求除去面罩则是违宪。香港民众去年6月起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反送中抗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抗议示威。港府去年10月5号实施禁蒙面法，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前议员长毛梁国雄提出司法复核。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11月18号认定引用紧急法定禁蒙面法违反基本法、禁蒙面法部分规例过度限制基本权利，但是港府不服提出上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批准谷歌公司启用连接加州和台湾之间的海底光纤电缆，至于加州连接香港的部分则遭到否决。美国司法部在8号表示，准许美国和香港之间直接电缆连线将会严重危及到美国国家安全与执法利益，并带来重大风险。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亦都认可这项看法。谷歌公司在4月2号提出这项申请，并表示有迫切需要。该公司仲认为未来6个月能够在亚太地区达到最大的系统量。在美国，重大国际信息传送计划必须经过多个联邦机构组成的电信团队去审查。这个电信团队近年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世界贸易组织在8号指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导致今年全球贸易剧降 13% 到 32%。 从行业来看，电子和汽车制造业的贸易缩水量将会更加严重。该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从乐观一面来看，他们的经济学家认为今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将比去年下降 13%。 阿泽维多仲说，如果疫情相对快速获得控制，加上因应措施正确到位，全球贸易与生产最快在2021年会反弹到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但是他亦警告说，如果疫情失控，各国政府没有通力合作，未能有效执行因应策略，全球贸易与生产将会削减 32% 甚至更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号在日内亚总部的记者会上公开指责台湾针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超过3个月，各种伤害包括传媒评论，还向他冠上黑人、黑鬼等称号。谭德赛还说，他甚至接到死亡威胁，不过他不在意，但是做黑人及非洲族裔遭到侮辱，他就再不能够忍受。他认为台湾外交部知道相关的攻击，却未有切割，甚至还侮辱、诋毁、攻击他。谭德赛还指出，同每分钟都有人失去生命来比较，他不在意个人被攻击，并强调自己是专心在拯救生命、关心弱者。世卫组织不会操弄政治。就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国际社会质疑世卫组织处理失当，造成民众死亡及冲击的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批评世卫组织以中国为中心，错失处理疫情的时机，并强调将会各自捐款给该组织。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对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台湾政府进行莫须有的指控表示强烈遗憾和抗议。这份声明中说，绝对没有鼓励台湾民众对谭德赛进行人身攻击，更加不可能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谭德赛强势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世卫组织的批评。他说，如果不想见到更多的装尸袋，就不要将新型冠状病毒政治化。对此，特朗普总统反驳说，政治化的正是谭德赛。11月份的美国全国总统大选的对手已经明确，现任总统特朗普对前副总统拜登。星期三，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宣布暂停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他战胜拜登的机会越来越小，因此决定退出。 这个是桑德斯三十年来第三次问鼎白宫。桑德斯在他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家中发表讲话，他称拜登是一个很体面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克。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美中两国在新冠外援方面反映出的世界新秩序。我们亦会看一看中共当局企图为疫情的责任问题打造叙事。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和比较美国惠及百姓的发钱和中共宣传的自愿捐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面对人类空前的病毒大流行，为美国人民的生命和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美国政府日前推出了至少2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纾困遭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企业和行业。美国政府拯救民众和经济的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在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虽然中国当局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活力，并且为企业解去燃眉之急，但是中国的百姓，尤其是因为疫情影响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湖北、武汉等等城市的百姓，就并没有好像美国的纳税人那样得到政府的现金救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后代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扩散到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继中国今年1月首先大爆发之后，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的国家以及是美国的病例以及死亡人数是暴增，成为了疫情爆发以及是蔓延的新的阵样。这场空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不单止造成全球超过130多万人感染、7万6千多人死亡，更加导致了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疫情严重的国家的文化、体育、教育、旅游、航运、餐饮等行业几乎全部停摆，数百万的蓝领白领被解雇或者是被迫无薪休假，公众的正常生活以及是社会的秩序完全被打乱。在美国，人群聚集的文化、体育活动的停办，飞机航班大幅减少或者是停飞，酒店没有客人入住，餐厅没有食客是用餐，企业营运是停摆，数百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商业以及是民众惶恐不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摒弃了两党政治，团结一致，在经济形势及疫情持续恶化的时候，在三月底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刺激以及是经济纾困计划，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以及是经济安全法，政府拨款2万亿美元救助失业工人、中低收入的百姓以及是因为疫情而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行业以及是企业。在这项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当中，与美国老百姓最直接息息相关的就是政府向受疫影响系嘅美国纳税人派发1200美元。该个法案具体嘅规定，政府向调整之后年总收入低于75000美元嘅纳税人一次性发放1200美元，联合报税唔超过150000美元嘅夫妇将会获得2400美元，每个儿童500美元。但系收入超过75000美元嘅纳税人，每多出100美元，发放嘅金额系减少5美元。年收入高于99000美元的以及是以上者是封顶。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波密洛的测算，在全美国1亿7700万报税的人当中，其中包含了联合报税 91.3% 的报税人，即是1亿6200万的报税人将会平均是得到1729美元，其中 84.4% 的报税人将会收到存款，联邦政府将会为此而拿出2920亿美元，大约折合是人民币20700亿美元。 和美国政府大手不出资帮助美国纳税人抗击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相比，在当初疫情特别严重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虽然据说当局对确诊的新冠病毒肺炎的病患者给予免费救治，但是受疫情影响被禁止出门务工的当地人，尤其是那些蓝领的工人，由于无法复工复产，他们没有收入，陷入了财务以及是生活困境。在这些普通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急需要收入以及政府的补助的时候，中共当局未有出手相救辅助他们，反而是发出党中央号召为防控疫情捐款。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月26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不过报道未有提及到每一位常委是捐款的金额。新华社说，截至3月26号全国已经有7901万多名的党员自愿捐款82.6亿元。在中国一党专制的体制里面，党中央一声令下，全体党员必须要绝对服从。虽然中共当局口口声声说是自愿捐款，但是一些捐款的普通党员说，所谓的自愿捐款实际上就是强迫捐款摊派，党员要听党的命令党的号召，有哪个不敢捐。前北京知春杂志荣誉主编、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中共领导人带头捐款，并且号召全体党员捐款，目的就是抗击疫情期间制造一种的政治效应，向中国民众展示共产党在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能够带头为国家是分担，从而起到一种的宣传效果。但是胡平表示，同中共政体是不同，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绝不会在老百姓面临着天灾危机、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视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必须要伸出援手。他说，这件事亦都对于国人理解所谓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会有所帮助，因为一般人只是看到在正常的时期运作的资本主义很少遇到好像这种特殊危机的时候资本主义是怎样运作。他说，现时遇到的这么大的事情，中国当局亦都未有采取好像美国这样提出的一篮子的方案解决这种问题，应该说是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认为，中共当局号召党员捐款为政府排忧解难，他仍然是拿不出钱是救助因疫情陷入经济困境的老百姓，这个亦都反映出中美贸易战以及是经济持续下行已经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财政状况。而此外，他还指出，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在非洲是大塞银纸，数千亿美元亦都加重了中国政府财政的负担。高瑜说，中美打了两年的贸易战，又驻运又碰见人的瘟疫，但是这个就是国家制度的不同，美国是选票，人家的钱都是用在老百姓身上，而中国它是维护党的统治，是都是维稳，维稳经费绝对多。高瑜还说，不单止中国的百姓得不到政府任何救助资金来渡过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就连曾经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抗击疫情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护人员，亦都因为地方政府未有得到中央的拨款，对这些人每人每日200至300元人民币的补助承诺是跳票。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与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胜认为，美国政府给予老百姓的发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个是对于仍然有工作的人来讲增加了消费的能力，但是对于失业的人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他认为这种纾困计划对振兴经济作用不明显，当务之急是迅速大量生产防控疫情以及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从而才能够尽快控制疫情。尹尊胜教授说，中国政府为了救治武汉甚至是整个湖北地区新冠肺炎患者暴增，动员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医护人员到湖北驰援，压制疫情向其他的省市扩散，这个其中代价亦都是巨大。他说，武汉被封城期间居民的吃喝，尤其是那些经济能力差的居民，当地政府包下来。他认为这种有针对性的救助比美国按照是收入划线平均分配效果更好。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财政以及货币政策，抗击疫情给予了经济造成的影响。在2月初，中国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了超过10,000亿元的逆回购的操作，并且是调降逆回购利率10个基点。 中国政府仲提出了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额度，以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中国绝大多数省市新冠病毒肺炎病例持续数个星期为零之后，各地开始恢复复工复产。一些的地方政府，譬如是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等等，为居民发放定向消费券，希望通过补贴居民消费来重振因前一段时间疫情歇业关闭的行业。中国有经济学家表示，政府用小额资金支出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的消费，推动经济尽快地正常运转，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政府应该是更多出台这种占用财政资源少又能够担得起的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的宣传，在武汉失控爆发，扩散全中国，危害全世界。观察家就注意到，自从病毒疫情成为掩盖不住的公共话题以来，直到现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全力展开甩锅行动，企图甩去实行独裁和新闻管制，酿成疫情大爆发，以及后来仓促采取的不计人民死活的封城行动所造成的人道灾难的责任，并且企图将自己塑造成为全中共和全世界的恩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当局的喉舌新华社四月六号星期一发表的中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讯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几时，被观察家认为是当局甩锅和自我美化的最新和最明显的努力。新华社记者写话，根据媒体报道和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机构等有关方面了解到的信息，对中国在和世界携手抗疫过程中，在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分享防控经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主要事实，以时间顺序进行梳理。新华社的这一篇几时列出的一个疫情发生以来的时间线，时间跨度从2019年12月底到3月1号2020年3月31号，展示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14亿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同疫情展开顽强斗争，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中共当局通过新华社以时间线或几时的形式进行的最新甩锅和自我美化的努力，被很多中国网民认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伪造历史。有中国网民评论说，哪个掌握了过去，哪个就掌握了未来，哪个掌握了现在，哪个就掌握过去。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讲的是极权政体如何通过全面控制舆论，并进而全面控制社会和其中的个人。如果你不明白历史书写理论，读一读这个新华社几时就明白了。魔幻现实主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弱爆了。在观察家看来，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去年12月开始在武汉出现以来，中共当局一直通过他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推行多条战线的虚假信息战，从一开始宣传天下太平、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到后来的宣传疫情虽然发生在中国，但病毒不见得是源自中国，到再后来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言，病毒是去年夏天美国军人趁着军运会带到武汉的，再到上个星期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声言，美国专家说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中共一直在这不遗余力地展开虚假信息宣传战。CCTV 网站发表所谓的美国专家讲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的消息，引起很多明白英语的网民的质疑。他们指出 CCTV 的这条消息虚假不实， 因为他说的是那一位美国专家 Robert Gary 根本就没说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的这样的话，而是说在武汉海鲜市场那一度的确发现了一些的病毒，但是那度并不是病毒的起源地。批评者指出， CCTV 在这度显然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搞浑水，因为这一位美国专家在这度所说的话本来是全世界医学研究界的一个共识，这个就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很可能不是病毒的起源地，而这个共识是基于一批中国医学研究者今年一月在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说，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收治的前第一批41个神秘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当中，有13个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接触史，27个病例曾经到访过海鲜市场，而在最早出现的4名感染者之中，有3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自从新冠病毒肺炎在中共当局的封锁和误导性宣传的掩护下大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在度采取搅浑水的方式来转移视线，逃脱酿成疫情大爆发的责任。胡平说，中共当局散布的那一些假消息一个个的看得很低劣，很可笑，很荒谬，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散播呢？特别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出的推文，说造成疫情的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为什么要推呢？他无非就是要将事情搞乱，打泥巴仗，打烂仗，最明显的就是由中共御用医学权威提起的所谓的病毒源头问题。后来当局再以另一种姿态出场，说病毒源头的事情他们也都不要争了，他们中国不讲病毒源头是在你们美国，你们美国也都不要讲源头是在我们中国，这个事情就交给学者，他们现在就齐心协力共同抗疫，中共就是这样甘蝉脱壳，中共就可以将最初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胡平说，在病毒源头的问题上，中共当局实际上是一直在玩弄多种搅浑水的把戏，一种是将病毒来源和病毒造成的疾病疫情混为一谈，病毒的最初来源可能是永远的不解之谜，但疫情起源则是可以看到的，可以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一重是故意发表特别雷人的讲法，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言病毒是来自美国，但随后另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回答赵立坚的讲法是否是中国政府正式立场的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则明确说，目前祸害全世界的疫情病毒来源于美国的讲法是一种疯狂的讲法。除了讲病毒和疫情起源于美国之外，中国官方媒体还声言疫情起源于意大利。在胡平和其他的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共如此不遗余力大搅浑水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话题，将话题从对中共的追责，其中包括在疫情开始时掩盖疫情、封锁消息、进行误导性宣传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几千名医务人员感染病毒，到随后的武汉封城和湖北封省导致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导致不计其数的病人因为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追责问题转移开。有观察家指出，转移话题，将话题从中共感到难堪的方向转移到有利于中共的方向，或者有利于中共当局逃避责任的方向，是中共当局在过去的十几年来越来越常用的和重用的舆论操控手法。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加里金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在2016年发表的一项有关中共当局操控网络舆论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共当局操控网上舆论，时时不是调遣中共的网络民意特工，即网民所说的五毛党，对批评中共的言论做出反驳，而是调遣五毛党插科打诨，转移话题，将话题转移到有利于中共当局的轨道。随着疫情从中国扩散开去， 開始在歐美國家示弱，中共當局加強輿論宣傳，封殺批評聲音，中文世界有關疫情的敘事出現了新的動態。在英國倫敦從事媒體研究的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中國留學生說，他覺得這兩個月他能夠很明顯地看到了一個輿論的反轉，從一開始的大眾追問為何當局沒有及早向民眾發出警報，為何沒有盡早控制疫情，變成了中國從一開始做的事情都是對的，現在疫情在外國嚴重起來就是因為國外的體制不得，民眾不得，政客愚蠢。這個學生說他覺得這個是一個越來越廣泛的輿論趨勢。這一位在倫敦從事媒體研究的中國留學生說，過去兩三個月來，中共當局打造和推動的這一種輿論趨勢，和中共當局在過去二十幾年來在國內精心培育的民族主義情緒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中共可以用來抵擋批評、逃避責任的防火牆。在中國武漢的一位政治科學研究者亦認為，中共當局在疫情敘事操控和推卸責任的動作十分明顯。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表示，中共當局在疫情問題上為了甩脫責任而推出的敘事主要是兩大操作，一個是死不認錯，從一開始核指揮冒充傳染病最高權威，處罰談論疫情的醫生李文亮，到後來採取一切的封城措施，都導致不計其數的人道災難，中共當局一概不承認任何錯誤。另一個是在死不認錯的同時，中共當局竭力甩鍋搞混訊息，這種操作包括調遣和操控鍾南山這樣的所謂專家出馬搞混水。聲言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在武漢不等於源頭在武漢，疫情發生在中國，源頭不一定在中國。但是這位研究者和很多觀察家、批評者指出，雖然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竭力推出目的在於逃脫責任和自我美化的敘事，但中共自我美化的敘事和嚴酷的現實反差大大。觀察家和批評者指出的嚴酷的現實包括，在疫情發生的初期，在最有可能控制疫情避免大擴散的時期，中共當局施行信息封鎖，進行誤導性宣傳，處罰私下談論疫情的醫生李文亮和另外七名醫生，處罰李文亮等人的消息由中共中央電視台反覆播送十幾次，導致全中國的醫務人員人人自危，沒人敢談論正在急劇擴散的疫情。不過中共當局隨後對李文亮被處罰的問題做出的所謂調查，卻將責任推給武漢公安機關的一個派出所副所長和一個民警，好像是那個副所長可以調動中央電視台做宣傳。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聲言，他從一開始就親自領導、親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但他本人以及他的宣傳班子一直沒有說將處罰李文亮的消息通過中央電視台反覆播送十幾次，震攝全中國，尤其是震攝全中國的醫務人員，使他們在疫情問題上噤聲，導致中國公民得不到重要的警報，導致成千上萬的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病毒。這種操作是否亦都是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部署？假如不是他，又是誰呢？習近平聲言，他從一開始對疫情非常重視，在1月7日就對疫情防控做出了明確的指示，但截至目前，他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一直不肯透露他在1月7日究竟做出了什麼明確的指示。中國官方媒體亦都沒有解釋為何疫情在武漢急劇發展的時候，武漢當局在長達兩個星期的時間裏面停止報告疫情動態，還組織所謂的萬家宴之類的大型公眾活動，從而促成了疫情的擴散。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的這種做法，和中共當局所宣揚的當局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及時發布疫情訊息的宣傳照，形成鮮明的對照。習近平聲言，他從一開始對疫情非常重視，但在武漢不得不因疫情大爆發而宣布封城幾個小時之後，他發表針對全國的講話，不提武漢，不提疫情，不提封城， 習近平本人更是在疫情大爆發大發展的關鍵時期，神隱了整整一個星期，連中共宣傳部門在宣揚他如何夜以繼日、嘔心瀝血、全力以赴領導抗疫的宣傳材料，都說不出他神隱多日期間究竟人在何處，有什麼行動或者作為。中共當局對內和對外宣傳的所謂採取的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控制疫情，但同時全面封殺一刀切的舉措造成人道災難的消息，包括禁止疫區的病人外出求醫，導致病人只能在家等死。例如湖北三個兒童因為患危及生命的腫瘤需要到北京尋求治療，中共當局拒絕批准，只是因為他們是來自湖北，而來自湖北的人一律不得進入北京。中共當局的這種做法導致這些兒童的父母只能夠眼白白看著他的小孩子走向死亡，絕望的父母通過網絡發出呼救，呼救被中共網關當局封殺，這樣被封殺的絕望求助帖不計其數。而死於中共當局製造的這一類人道災難的人，連中共的統計數字都算不上。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評論家和批評者指出，雖然中共調遣龐大的人力和物力，力圖打造和力推一種中共當局是疫情防控英雄的敘事，掩蓋其釀成疫情大爆發禍害全中國和全世界的責任，但中共造成的問題太多太大，而且禍害仲喺度繼續，中共打造同力推嘅敘事是否能夠被廣泛接受，目前仲唔清楚。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據分析人士話，中國對外國對抗擊新冠病毒的援助正在提升北京在有需要的國家當中的形象。不過，這個外援行動搭配的是虛假的講法，將大流行病的始作俑者歸咎於美國，還隱瞞了中國國內病毒爆發的嚴重程度。中國進行外援行動的同時，美國就正在減慢對外國的部分醫療援助，去集中力量優先去緩和美國國內的疫情爆發。美中兩國的新冠外援是反映了世界的新秩序。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正在派遣滿載醫療用品的飛機前往西班牙、意大利、馬來西亞、菲律賓，甚至還有美國，以幫助預防和治療致命的新型冠狀病毒。分析人士表示，中國的外援行動是為了改善自己在世界部分地區的形象。威爾遜中心中國分析師羅伯特·戴利就是這樣說。戴利表示，中國積極的公共外交是基於公眾的需求，特別是在發展中或者是欠發達的國家，這個可能為中國的軟實力加分。不過，分析人士警告說，中國的慈善之舉亦都是一個廣泛的宣傳活動的部分，目的是消滅批評的聲浪。批評者指責中國的獨裁政府隱瞞疫情爆發達幾個星期之久，並且懲罰那些對新冠病毒的威脅發出警報的醫生以及是異議人士，還有對病例以多報少，因此導致了遏止全球大流行的行動挫敗。對病毒爆發源頭的調查日益加緊的時候，最近幾個星期中國官方宣傳美國軍方將新冠病毒是帶到中國的虛假講法，這場病毒爆發威脅到數百萬人以及全球數萬億美元的貿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副主任丹尼爾·朗德就是這樣說。
China is an arsonist who's now trying to turn around and put out the fire that it started. And do we really want them to get the credit for that?
朗德表示，中國是一個縱火犯，現時想要轉個身過來就將自己放的火是滅掉，大家是否真的是希望他們因此而居功？批評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反應亦都是出於政治的動機，公開地羞辱中國，將新冠病毒稱作為是武漢病毒，以轉移對華盛頓最初反應遲鈍的指責。 虽然美国正在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帮助全球各地打击致命的新冠病毒，但是白宫就暗示不应该将某些防护设备送到国外，以优先顾及到国内的需求。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外援行动，以及美国对美国优先的强调，在某些方面反映出变化当中的世界秩序。
For the most part, the coronavirus has only exacerbated and accelerated trends that have been well in place.
威尔逊中心中国分析师戴利话：大体来讲，新冠病毒只是在加剧以及是加快一个大势已定的趋势。北京是通过$10,000,000,000的国际援助以及投资基金，努力提高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减少对外国的承诺，聚焦在国内的抗疫战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当中，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正在改变，原因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态度亦同时受到检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中国官方的半岛网在4月2日的报道，4月1日青岛市庐山区某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队检测核酸的时候，有3名外籍人士强行插队，遭受到市民谴责之后，一名外籍人士当场叫喊着说：中国人出去！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那一个外籍人士已经向公众表示道歉。官方的大众网海报新闻3月31日说，一名坦桑尼亚籍男子到北京之后拒绝集中隔离，为了拿快递不听劝阻不戴口罩，他的违规行为遭受到社区的通报。中国曝光在在华外国人疫情之下行为表现的同时，英国卫报3月30日说，中国正是出现一波恐外情绪，有中国人见到蓝眼的外国人就会立刻走开。在华老外正是经历厌爱潮流、社交尴尬、丑陋情绪以及当地中国人的嫌弃和躲避。譬如有美国人抱怨在北京一处公园和朋友散步的时候，发现一名当地妇人立即将自己的小哥拿走。一位非洲的情侣在北京一间餐厅等了2小时，后来服务生不经意地说，本来就不应该给他们入来的。一位29岁的美国人说，在上海地铁车厢里面的长椅刚刚坐低，一旁妇女立即换到别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题为冠状病毒海外恶化，外国人在中国面对怀疑目光的报道之中说，有在华外国人被拒绝进入健身房、超市、水疗馆，还有外国人被禁止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足球场。一位在深圳的美国人和他的巴西女友准备买屋睇屋的时候遭受到拒绝。上述情况是维持社交距离所需，抑或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北京独立时事评论人程坦对美国之音说，疫情之下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分内分外两部分。对外，中国检疫隔离措施执行的其严格甚至超过新加坡，这些是中国官方公开的，官方还是比较体面的，当然还是不有公开的。基层对美国人说，尤其是白人，最近两年由于不能够讲的关系，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敢开心，加上抗疫过程当中中国利用中国手段将疫情控制住了，大家非常自豪。这是民族主义情绪波荡的时候，中国人对待老外的态度受到检视。上海政学院退休的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对外面的洋人讨好有了好处，宁赠友邦不如家奴的情况也都有，照顾外国人。不过有些警方对外国人违反交通规则也都很蛮狠，他觉得两种情况都有，比例是3-7、4-6、5-5，他并不清楚。这种情况使到不是那么好留的外国人到处去讲中国政府对他怎样怎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外国人很好。倪乐雄又说，有些外国人适应不到中国居家隔离的措施，强制隔离封城这种事出来之后，外国人的各种习惯可能适应不到他们的军管，中国老百姓都不舒服，外国人也都会觉得不习惯。卫报又报道说，好几个在中国的外国人强调他们不快遭遇同那些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亞裔被毆打和嘴罵的經歷不能夠比，還有外界外國人表示在中國並沒有感到不安全，也都不會改變留在中國的決定。他們感到最不安的是中國居住多年之後成為不受見待的人。報道援引觀察人士的話說，中國防止境外疫情輸入的工作的方式加劇了民族對外國人的嫌棄的情緒。在北京的美國歷史學者張智禮認為，中國官媒使用所謂的外國病毒的說法是有影響的，譬如出現疫情反覆，罪責就落在國外進來的人身上。英國衛報的報導說，一些人士表示中國當局將關注疫情的注意力聚焦於外國人是令人驚訝的，因為中國外交部發布的數字顯示外來輸入的病例是 90% 是中國護照的持有者，一種聚焦顯然是中國領導層試圖借以改善和提升自己的形象。程坦又表示，中國主流媒體導向有問題的，就是主流媒體將西方講得很邪惡，疫情發生之後激化了最近美國炒作病毒在哪個地方來，因而使到中國老百姓目前對西方的情緒極為不滿，加上中國人自豪感空前增長，對外國人不滿的情緒雪上加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新冠病毒全球大肆虐，台灣就防疫有成，至今已經受到30多間外國媒體的讚賞。而台灣民眾對防疫總指揮陳時中的表現就尤其肯定，從他近日高達90%的民意調查支持度可以看得出來。但是他的好表現就惹來了中國的網民和到台灣交換的中國留學生的惡意攻擊，甚至是充滿仇恨的死亡威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网络近期出现涉及到恐吓以及威胁的贴文字眼，比如是刀架陈时中颈子上面，真想将陈时中按在地板上摩擦，以及我是希望台湾疫情大爆发出于人道主义，希望中招的都是台独等等。经过调查之后，台湾当局表示这一番的仇恨言论亦都是中国来台就读的李姓交换生所为，他先是在微信在台陆生组群里面是发布，后来是其他的人截图转传至是其他的社群才至广为流传。由于大多数的中国籍学生已经返回中国，因此台湾调查局表示只能够是等他们再次入境台湾之后才至能够是讲追究，但是仍将持续追查是否涉及到台湾籍的学生，以确保陈时中的人身安全。即使是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陈时中仅仅是以无聊言论来回应，并且强调防疫是团队的合作，非他一个人的功劳，亦都以他是可以被取代来谦虚以对。虽然陈时中不以为意，但是这次的防疫如同一面的照妖镜，照出了台湾和中国在防疫上面诸多大相径庭的做法以及价值观。不可讳言，台湾人民和全世界上百个是受灾国的一样，普遍是对疫情发源地的中国、中国政府的隐匿疫情以及诸多公共卫生政策确实是难以认同，时有批评甚至带有敌意。但是中国严峻的疫情和台湾毫无瓜葛，台湾自己孤军奋斗努力防堵，竟然亦都是处处惹得中国的不快。微博上面单是一则台湾七日只是增加3名确诊案例的新闻，就招致了250多名的中国网民是留言关注，但是细看内容大多是酸言酸语，更加不乏威胁味浓厚的字眼，甚至是对陈时中的人身攻击。这些留言当中是包括署名小迪的中国网民说陈时中是去跳海吧，而署名是花不语的网民真是表示珍惜吧，各位留给陈寿中演戏的机会不多，过一天少一集，应该是很快看到他的下场。而另外署名锦鲤的网民亦都表示恭喜明天是清零了，费时中是什么的时候才戴呼吸机。而还有署名是一个网民更加说表示台湾拐点已过，即将向美国派出收视队。针对中国网民对台湾普遍的不友善甚至是仇恨，本名周柱光的中国网络观察人士佐拉指出，这个对立趋势越来越严重， 譬如是威胁陈时中人身安全的极端言论，亦都非是单一事件。他说习近平主政八年底下，中国整体的社会和网络文化受到言论审查的高度捆制，唯独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论受到纵容亦是鼓励，所以微博、微信上面对台湾的抹黑从来是没有停止过。更加令人忧心的就是中国虚假扭曲的论述以及是大外宣，似乎已经是深植到很多中国人的心理壁，甚至影响到部分台湾基层的人民，比如是计程车的司机的判断。亦即是说经过洗脑，中国最初由五毛网军所塑造出来的世界观，现时似乎已经广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形成另外一种的民意。他说这个是中国多年以来言论审查底下的结果，由于回到文革的时代已经是渐渐失去了理性讨论以及自由表达的空间。佐拉说中国已经是一种非常癫狂的气氛，所以在中国尝试展开理性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仇外情绪必然亦都随之升高，但是不单止仇外，连仇内亦都屡见不鲜。推特上面署名是 Jace Wong 的虚友指出，他只是嘲笑自役用的伤亡年，就是被骂到是汉奸。他谴责中国是被一线女护士剃光头，亦都是被骂为汉奸。就连他呼吁杜绝阴谋论，疫情不是美帝投毒的，亦都会被骂成为是汉奸。句句漢奸的罵名背後，顯然已經不是將旅居美國的 Jace Wong 是當中國人。台灣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的研究員蕭新煌表示，疫情氣氛底下，中國人民處在社會資訊封鎖亦是極權統治之下，必然被洗腦，亦都必然只能夠容得下一種的聲音，雖然他們其實是很心虛。他说中国人民是很心虚很担心，但是他们很想是相信政府是对的，因为他们这样才能够得到舒坦，才能够安心，亦都他们亦都很怀疑，所以必须要靠言论行动来指责其他的人是错的，并且强调自己是对的。肖新煌表示，中国人不断透过敌我的划分来求安心，所以必然仇外，包括还有被统一前的台湾人，而且见不得台湾好，亦都必然仇内，包括非我族类的中国人。这个极权社会之下常见的人性被扭曲的悲剧，德国纳粹时代是发生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会亦都经常见。肖新煌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因为正常的国家有三个元素：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独立媒体的报道、公共知识分子、中国付之阙如。至于陆生对陈时中的死亡威胁以及网络上面对台的仇恨言论，肖新煌是倾向于质疑，背后有中国五毛网军操作的成分居多，而非中国人民自发性的作为。尤其是针对来台的陆生，他说过去的研究发现，半数以上到台湾就读的陆生大多思想比较开放，愿意听台湾不同的声音。虽然陆生原来的僵化的党国思维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到台湾之后的言论和观感。原则上台湾欢迎陆生，但是如果陆生对台湾这么反感，肖新煌亦都建议这些陆生就不要再来台湾。这次的疫情处置下，台湾对疫情生命的尊重、治理的模式、生活的方式、民主开放以及资讯公开的程度，都在这里显现出台湾人以及中国人所处的社会大不相同。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经此一役之后，台湾人的自我认同是会高飙升至历史新高的主因。至于仍然坚守一中国表九二共识的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即是将陆生亦是民进党政府各打五十大板。他说大陆学生发出死亡威胁的行为，甚至是中国网军的仇恨言论，都是非常之不可取，但是民进党政府亦都不应该操作亲美仇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引发两岸的对立情势的进一步白热化。他强调九二共识才是两岸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通有无的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09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告别白宫，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走马上任，成为美国下一届总统。杰斐逊对麦迪逊的能力深信不疑，他回到自己位于维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庄园隐居，再没有重返华盛顿。不过杰斐逊经常与麦迪逊书信往来，在不少问题上为麦迪逊出谋策划。 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接待了很多来访的客人，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讨论书籍、政府、科学和教育。杰斐逊十分重视教育，他关于政府的理念仰仗于民众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他将晚年的时光全部投入改善维吉尼亚州的教育体系。杰斐逊一生都对教育非常感兴趣，对教学方法有很多想法。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他亦知道人和人有不同的学习能力。杰斐逊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从事体力劳动，另外一类从事脑力劳动。他认为这两类人都应该接受读、写、算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过后，这两类人就应该分开接受不同的教育。他认为体力劳动者应该学习种地和手工技能，而努力劳动者就应该着重于科学、医学或者是法学的学习。杰斐逊离任后立即投入教育工作，当时有些人要在杰斐逊的庄园附近创办一所大学，杰斐逊主动请展，他表示愿意负责校舍和教程的设计。他给很多教育界的好朋友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专家建议杰斐逊不要将宗教包括在课程里面。杰斐逊表示赞同，但是他同时了解将宗教专业排除在外一定会带来麻烦。杰斐逊解释说，我们不能够永远按照最理想的方法行事，和我们打交道的人和我们有不同的理念，他们有权利亦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理念，要进步只能够循序渐进，要想最大程度的服务于民，就要在能够领导的时候领导，不能够领导的时候追随，随时随地准备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更进一步。杰斐逊开始为夏洛维茨大学制定课程，但是除此之外，他还为维吉尼亚州设计了一整套教育体制，将学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学，所有小孩都要读，学习读书、写字、算术和地理。小学遍布全州，开支由当地居民承担。第二阶段是学院，相当于今日的高中。杰斐逊建议在维吉尼亚兴建九所高中，学生可以学习科学或者学习农业或者是学习一些手艺，这些学校的开支由州政府负担。第三个阶段是州立大学，被那些资质最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培养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和政治领袖，有钱人的子弟自己出钱，少数天资过人的穷人子弟的学费则由州政府负担。杰斐逊还建议将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设在夏洛茨维尔。杰斐逊已经开始在那里兴建夏洛茨维尔大学，并表示愿意将校舍免费送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即使是这样，维吉尼亚州议会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计划中的部分内容。他们通过一项决议，为穷人的小孩提供教育经费。他们还同意每年拨出$15,000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校址的选择亦引起了广泛争议，很多城镇争先恐后，但是最后还是选在夏洛茨维尔。这个时候，杰斐逊已经完成大学校舍的设计，他借鉴古希腊和罗马很多优秀建筑的特色。杰斐逊的设计尽善尽美，直到100年后，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决定加建一座大楼，建筑师还是决定照搬杰斐逊的设计方案。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立即开始兴建，但是前后花了6年时间才完工。 杰斐逊几乎每日都会去监工，随时随地矫正施工错误。即使身体不适，他亦会从住所的窗户里面通过望远镜监督工程进展。建筑费用不断增加，杰斐逊要竭尽全力说服州议会不断拨款，他还要设法聘请当时的一流教授来任教。为此他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搜寻优秀教师，甚至还曾经派人到欧洲去。1825年3月，维吉尼亚大学终于开课了。维吉尼亚大学兴建的过程中，杰斐逊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82岁高龄的杰斐逊开始气力不支，他患有风湿和糖尿病，身体虚弱，行不到几步就气喘，他的记忆力亦不断退化。杰斐逊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有一日他对一位好朋友说，回想起我这一生人的朋友和亲人时，就好像看到一个战场，全部都已经倒下。随着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杰斐逊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死后能够简单地被安葬在房屋的山脚下。他还描绘自己墓碑的样子，他希望墓碑上面能够这样写，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奠基人。在这段话中，他没有提到自己曾经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美国国务卿或者是美国总统，亦只字未提他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娜，显著增加美国的领地。杰斐逊对选择独立宣言、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和维吉尼亚州立大学作为自己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没有做出过任何解释。杰斐逊的传记作家内森·沙克奈尔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杰斐逊选择生命中的这些要点都是他为释放人类思想不懈努力所做出的贡献，摆脱政治压迫，摆脱宗教压迫，并最终借助教育获得自由，摆脱束缚人类精神的一切疾谷。1826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宣言50周年，就是当日波士顿传来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去世的消息。他的临终遗言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但是他错了。当日早上9:15，他的好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亦与世长辞。这两位伟人去世的消息迅速传开，美国民众从欢庆转为哀悼。杰斐逊第二日下葬，按照他的遗愿，葬在山脚一个简单的墓碑之下。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